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主日的信息啊，是要接续上一次所讲的这个圣徒得自由的系列的第二讲。我们呢还是要从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到第36节，我们来学习圣徒如何得到自由。那我们复习第一个要点，我们看见在最终的人啊，他们是成为奴隶。他们成为罪的奴隶有什么样的三大特质呢？第一个特质啊，他们就是不自由啊。我们看见呢，这个不自由就是他们受到辖制、被捆绑，可能是被情欲、被肉体，或者是被一些物质的辖制或者是捆绑，我们叫做不自由。第二个，我们看见他们不自觉，因为他们不承认，就像在第33节里头，这些犹太人所讲的，他们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他们不能自拔，不能自救，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来使自己得着救赎。所以那个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呢？那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6节里头提到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讲的第二个要点里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如果耶稣基督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正的自由了。那我们呢，再次的呢，再把这段经文呢，再重新稍微排列一下呢，同时慢慢你们会看见是像这个样子的。也就是我们看见这外围的最外围的第32节跟36节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耶稣基督可以使人得到自由，这个在第32节是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在第36节也是这样的一个陈述，然后来到中间这一层呢，我们看见呢，这是外围的第二层呢，我们看见第33节讲到犹太人他们自信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的推论来到中间这一层呢，第33节的后半段呢，我们看见他们。绝对不认为自己曾经做过有任何人的奴隶。那当我们看见下半部的地方，外围的第二层，这第35节跟34节呢，就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来教导这些犹太人，也是教导我们所有的人，还要帮助我们认识，凡是人都是曾经做过罪的奴仆。这是在第34节的地方。但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第35节，他说：“基督徒啊，能够靠着信心，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排列的方式啊，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看见，一步一步的要把这一段经文的真理给解开了。那所以，我们先来看第八章的第31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对这些犹太人，而且还是信他的犹太人，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也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着自由。”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最后一个陈述说：“真理必叫你们得着自由。”那到底这个地方从上下文的里面，我们去哪里找到能够看见？这个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跟耶稣基督叫我们得以自由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就要从上下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这么说，这是跟他的门徒共进晚餐的那夜，他要离开这个世间，他要为我们受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跟他门徒吃晚餐的这个过程里头，他告诉他的门徒。在第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耶稣基督他宣告他自己是真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7个我是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是。耶稣说：“我是真理。”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理，那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让耶稣基督 自己来释放我们得着自由。这个就跟第八章，再回到刚才那一张图里头，结构图里头，我们看见32节跟36节的相呼应里头，我们就看见，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应，也是这个结构的最外这一层的呼应。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宣告，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其实是在回答，在针对这一些犹太人在第八章第25节里头，他们问耶稣说：“你是谁？”那在这个地方，耶稣呢曾经在第八章第12节回答他们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陈述，也是七个我是里头的一个陈述。我是世界的光，这里很清楚的回答犹太人啊，很清楚的告诉这些犹太人。虽然8章25节好像是问题在后的，但是这个陈述是在前，这个宣告是在前的啊。来到第8章28节，我相信这是针对耶稣基督。被询问的过程的那一句话，你是谁？所回答的问题，在2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8章28节，我们看见约翰这么记载：于是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而是照着父给我的教导宣讲这些话。同志们，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呢、是从新汉语译本而来的，所以它的翻译跟和本有一点点的出入，但是最要紧的那些要素都很清楚的是一致的。当这些犹太人举起人子以后，我们看见大世人都要知道他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同样的，我们如果往后看。同样是一卷书，在约翰福音第18章第3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8章第37节，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是外邦人在当时耶路撒冷或者是巴勒斯坦呢，是最高的一个职分，就是这个所谓的本丢比拉多这个人，他跟耶稣基督的对话，他很清楚。的来询问耶稣基督，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呢是非常的好奇的。刚才那些人是犹太人啊，是耶稣基督自己本族的人，他自己本国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福音第18章啊，是这个本丢比拉多是外邦人里头在巴勒斯坦应该是算最高的地位的。他的地位是一个统治者的地位，所以他非常的关切耶稣基督到底他的身份是什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比拉多曾经就在这个审问的过程里头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议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问他，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这是在第37节的前半段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紧接着呢，我们看见当比拉多听见耶稣基督的回答的时候，他这么样的再次的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他说：“那到底真理是什么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可能有很多次，你曾经在心里面，或者是开口提出来问这个问题：到底真理是什么呢？何谓真理呢？ 好，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了解到底什么是真理，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们在思考人生的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跟我们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呢，我们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真理。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个哲学性的真理，到底什么是真理，在哲学的理念里头呢，到底什么是真理？那我们呢，就去找一些词典啦。好比说，哲学词典里头，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那我在这里引用一本哲学词典，它里面给哲学的定义，给真理有所谓的哲学的定义。他这么说，他说符合建立某陈述啊，括号里头呢是这个陈述可能是命题啊、观念、思想、信念或者是意见。他说符合建立某陈述的实存性的。一定根据，或者是标准真实或正确的性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听见这个陈述这样的一个解释，给哲学性的一个真理的定义，我不晓得你能够听得懂多少。但是弟兄姊妹们，不要担心，我也看得有一点迷糊啊。所以呢，最好的办法。我们应该从神的话语、从圣经里头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真理。在圣经的当中啊，所谓的四类福音，包括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啊，几乎没有用过真理这样的一个名词。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啊，却是有很多次啊，都提到真理这个名词。啊，而且呢，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真理，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侍奉。我们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他道成了肉身，这是在第1章第1节到第14节讲得非常的清楚。这道就是上帝的自己，这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就住在当时约翰还有其他的这些门徒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在座所有的人，他的宣告，他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真理，而且他也在约翰福音第14章，刚才我们也看见了第14章的第6节的地方，他形容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借着他，人才能够通往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了解，这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但是，在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时空、这个地点当中的这个后现代社会里头啊，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的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哲学家，他们非常的排斥所谓的绝对的真理啊。曾经有一个伯克莱的教授，他就这么讲，他说：“我绝对绝对的要告诉你。”在这世上绝对没有绝对的真理，哇哦，这个是一个叫 Paul Carroll 啊，他所讲的话，他是伯克莱的大学的教授啊。但是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世界上有真正的绝对的真理吗？啊，我们看见在这个社会里头啊，这个后现代社会里头，受到这个所谓尼采的影响。啊，他相信没有绝对的真理，跟刚才 Paul Carroll 是一样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真理是跟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的，所以他不认为这些真理是客观的，这些真理都是主观的。而且他提到这个真理好像在进化的当中，它会一直不断的在发展，所以他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永恒的真理。这是尼采所定下的这样的一个定论，他认为没有绝对而且永恒的真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尼采的这样的一个论调，是根据他自己的主观的思维，他认为上帝已经死了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所带出来、所推论出来的一个思想。他说他认为上帝已经死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到德国去啊，你去这个探望这个尼采的坟墓，他会告诉你，尼采这个人只活了56岁，56年的时间。弟兄姊妹们，事实上是尼采已经死了， 而不是上帝已经死了。我们知道尼采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在一个凄凉的境况之中。在1889年呢，尼采呢，因为他的精神的障碍啊，我们可能就要叫一般的话来讲呢，就是他已经这精神已经失常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在他的余生的当中，都是借着他的母亲跟他的妹妹的照料啊，最后在1900年去世了。啊，他只活了56年的时间。同志们，很多人认为这个尼采在他的这个临终之前的这些精神的问题，或者是精神的障碍啊，是早期受到这个梅毒的影响。可见他在性的方面是非常的错乱的，所带来的这个身体的疾病，最后带来他的精神的疾病。这个在他的这个余年的时候啊，就是当他要去世之前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尼采已经死了。如果我们在这里看见，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想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曾经受到罪的捆绑？耶稣基督这么样的告诉我们，他在第三十四节的地方，啊，33节是这些犹太人的回答。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但是耶稣回答他们，在第34节，他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所有是讲到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受到罪的捆绑，我们看见这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在罗马书第3章第23节所讲的，非常清楚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所有的人都是罪的奴隶。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啊，我们看见那个罪的结局就是死亡。我们看见人永远没有办法逃脱这个罪的捆绑、死亡的这个捆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后半段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犹太人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做过罪的奴仆，拒绝承认自己是罪的奴隶。但是耶稣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在第34节、第35节的地方，他确认所有的人都是罪的奴隶，但是他也提供给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隶，我们看见世人都犯了罪，但是有一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脱离死亡的捆锁。啊，我们看见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第28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这个罪的问题如何来解决呢？只有靠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买赎我们的从罪的捆绑、死亡的这个辖制的当中啊，能够救赎回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第28节的地方。第8章28节，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这一些犹太人说：“当你们举起人子，这个举起人子呢，那个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第19章第30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受钉十架的时候，最后他尝了那醋以后，就说成了。”这个成了的功夫，讲的就是上帝的儿子自己来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当这个工作完成的时候，他就低下头来，将自己的灵魂交付给上帝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为了就是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死的永息的这样的一个惩罚。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停留在死亡的当中，啊，他第3天复活，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第3天复活，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一章 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这么讲：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保罗说以复活的大能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能够看见这神的儿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在这里也同时借着复活的大能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回到约翰福音第14章第六节，耶稣基督才这样子的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父那里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父就是上帝的家，父那里就是上帝的家，就是神的天堂。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天家，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第8章第35节的地方啊，耶稣基督用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对应的方式啊。我们看见这里有第35节有两个不同的身份，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奴仆跟儿子是一个黑白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方法，让我们了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同样的，也有一个平行的住在家里这个状态。这个家里是平行的，也就是它重复了2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永远住在神的家里。那如何来让这一些信了耶稣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是在哪里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呢？那从上下文的角度，我们要来找。在约翰福音同一卷书，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这么讲，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2节的地方，约翰这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神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跟儿子的身份是一致的，也就今天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永远住在神的天家里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领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权柄，特别的权柄能够作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符合。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啊，它最重要的、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那一些看见这些见证、听闻这些见证的人，都能够信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他要叫我们因着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得着生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再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些经文结构的这个中间的第二环的地方，我们看见基督徒能够凭着信心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在第8章第36节的地方。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借着真理释放我们，得着真理的自由，让圣灵的能力的帮助我们斩断那个罪的捆锁，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关键是要让我们能够得着自由的关键。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还要。在第31节、第32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还要遵守他的道，使我们才能够晓得真理，而且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当我们有看见这样的一个斩断罪的捆绑的途径，而且是唯一的途径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做？ 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救主。这是在第一章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做神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使我们能够永远住在天父的家里，而且我们能够借着我们遵守神的道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操练，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晓得啊，在原文里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我们借着某一些的途径，让我们能够认识、听说、熟悉某一些事、某一些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跟对真理的熟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极大的宝贝。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学习，要如何来遵守主的道。就像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这些犹太人的，我们要遵守他的道，让我们借着遵守他的道来认识真理，也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认识基督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每一天都应该有的生活的目标，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也在生活的当中要学习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借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宣扬他的圣名。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不是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就单程车这个飞机票上天堂了。我们还要在生活当中啊，要更深入的来认识他，也能够与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基督，不只是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着主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接受、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罪得赦免，也让我们因着你的宝血，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的能够被你所洗净，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永远住在天父的家中，我们也恳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教导，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真理，借着我们生活的当中的操练，让我们也能够与基督建立那永恒的关系，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好叫我们也能够将这个福音给传扬开来，使相信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与你建立那永恒亲密的关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生活、生命的见证，能够使人得着益处，而且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